但我哋嘅低头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俾我哋再一次一同嚟到聚集，求神你俾我哋有一个谦卑嘅心，亦都叫我哋一齐嚟到听神你嘅话语。我哋将以下嘅时间交托，求神你喺我哋当中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请坐。今日要同大家咧系讲两个嘅故事啊。在去年呢，我就在一个教师的网络里面呢，就收到一个叫做《我的哑巴父亲》一个这样的故事。那里面呢，他就特别鼓励呢，我们用这些呢来做一些教材呢，跟学生去讨论和分享，以至呢去看看一个人生的价值观。那在这个的电邮里面呢，特别就讲到他说这个的故事是一个充满人性，是感人肺腑的真实的故事。那我看了之后呢，都很受感动。但是当时呢，我的脑海里面即刻就浮现了有另外一个也是很感人有关父亲的故事。那这两个故事之间呢，他们有相同的地方，都有他们里面的一些的教导。在这里呢，我就看到这两个故事呢，都是讲到关于一个人他的生命的回转，生命的改变。那下个星期日呢，就是在澳洲的父亲节。今日可以说在父亲节前一个星期呢，我就希望用这两个的故事，这两个关于父亲的故事，跟大家来到分享一下生命的回转，或者是生命的改变。在圣经里面直接关于父亲的信息是不多，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里呢，是独家地记载了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将神呢作为我们父这个形象是突显出来。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请大家现在翻开这个圣经，就是浪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被认为是一个耶稣所说的比喻里面最感人、最激动人心灵的一个来的。那这个故事的重点呢，是发生在两个儿子身上。首先呢，是讲到这个细仔，这个小儿子。有一天他很大胆地跟他爸爸说，他说，爸爸，我呢要跟你分家产。那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呢，其实中国人都是这样的，父亲呢要死了之后呢才会分这个家产的。那如果小儿子现在有个这样的要求呢，其实大家都看到他是当他爸爸呢已经死了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个细仔呢，他只是想到他自己，他是为到呢要得到他自己所要的东西，但他并不去感受他自己父亲究竟会有什么的感想。咁我哋再睇呢个父亲，唔通佢唔知道呢个细仔咁样嘅态度咩？但係佢仍然係应允咗呢个嘅儿子，答应将佢死后嗰三分之一嘅家产呢，而家就分咗俾佢。分咗家产之后，大家都好熟悉，就係呢个细仔呢即刻远走高飞，佢要追求佢自己所要嘅嘢，追求佢自己嘅理想，去追求佢嘅生活。但係圣经亦都话俾我哋听，好景不长，呢个细仔他的结果是怎样呢？落得一个我们可以说呢是穷途老倒的下场。在他最凄惨的时间，他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就是想起他的爸爸。这个细仔人生的转捩点就在这里，是最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在十七至十九节这里，他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几多的故宫，有几多的口粮，我在这里难道要饿死吗？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向我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就将我当作一个故宫吧。那这个小儿子千辛万苦地回到家，他是真真正正的回转过来，他是真真正正的改变过来，是认识清楚他自己过往那种的不善，他是真正的悔改。在这个时候，耶稣将这个重点带回去他父亲的身上。 在二十至二十四节那里说，我们好像看到有一个孤单的身影在个屋的前边站在那里遥望。这个人在做什么呢？在等他远走高飞的儿子回来。他不知道等了多久，终于他见到一个骆驼的身影。他不敢相信在眼前这个这样的人，这个这么衣衫褴褛的人，就是他那个的细仔。终于他见到他细仔回来，终于这个浪子回头。在这里我们看到比喻里面，那个父亲他虽然是放手给他的仔分了些家产，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他没有放弃，他并没有放弃这个细仔，他每日都在这里等他回来。当这个父亲他远远见到这个儿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将来还远呢，他呢就是动了前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年年跟他亲嘴。这个父亲给他的亲情是牵动了，促使到他跑去拥抱住他那个的仔，拥抱住这个浪子。可以看到他放低他自己父亲的尊严，他很主动地去到这个曾经伤害和得罪他的儿子的面前。同埋我哋再睇下，就係、是、佢根本就唔会听得到佢个仔同佢讲嘅嘢，佢即刻呢就揽住佢，就话佢个仔连一句讲话嘅时间都冇。而同时我哋睇到呢，就係佢并冇责备佢个仔。各位弟兄姊妹，如果嗰个係我哋会唔会咁呢？喺呢个我哋睇到，喺呢个比喻里面，呢、這个父亲佢并冇一啲愤怒嘅情绪，他只是有一份失而复得的喜悦，这个喜悦是遮盖了一切，他不去追究这个浪子的过去，就是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亦都是一样，他不会再纪念我们的过犯，只要我们真正肯回转。就好像诗篇103篇第十节那里讲，他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亦都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来报应我们。跟住喺圣经里面亦都讲到，就係大儿子出场。呢、这个一直喺佢父亲身边嘅大儿子，好辛劳咁为佢父亲嚟到打理嗰田地。喺佢返嚟嘅回家嘅途中，佢听到有啲作乐嘅声音。原来呢嗰、那个攞咗三分之一家产嘅细佬呢係返咗嚟。最令佢唔开心嘅就係话，呢个父亲竟然呢冇条件嘅咁去接纳佢，仲大宴亲朋。他想到就是我呢，我在他父亲心里面究竟是算什么呢？我劳苦努力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他一怒之下，圣经告诉我们，他不肯回去家里面。在这个时候，耶稣一转回去他父亲的身上，父亲知道了这个仔不肯入屋，就出来劝他。大儿子在这个很嬲怒的情况之下，竟然是责备他的爸爸。他说，父亲，我服侍了你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的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来到享乐。但是你这个仔和娼妓侵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就宰了一些肥牛族，和他一起来到庆祝。这个时候爸爸怎么说呢？他说，阿仔，你时常同我在一起，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呢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呢我们应当快乐。那这个故事呢就在这里就结束，但呢就并没有讲话那个大儿子究竟有没有听父亲所讲的劝告。那这个呢我们大家去想一想，猜一猜。咁浪子嘅故事里面呢，有三个嘅人物，佢哋都好鲜明嘅，呢、這个嘅角色好鲜明。父亲我哋睇到係代表咗神呢、這个嘅天父。两个儿子可以话呢係比喻咗呢个世人。小儿子就好似喺路加福音前面所讲嘅嗰批嘅税吏同埋罪人。因为佢哋浪费咗父亲嘅钱，但是他们后来呢是醒悟回转回来， 而这个大儿子就代表了法利赛人，他们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好的儿子，因为他们并没有出去浪费父亲的金钱，但是这个大仔完全不能够体会他父亲的心情，他埋怨他的爸爸，不是因为他弟弟回转而到感到高兴，反而呢因为他的弟弟回来呢他是生气，这个正是当时这班法利赛人那种的光景，他们只不过看到这些税吏和罪人呢所犯的罪，而呢看不到呢隐藏在他们自己心里面那种的败坏，他们完全看不见自己的嫉妒和邪恶的心意，结果罪吏和罪人是悔改了，他们呢是并没有悔改，反而呢来到批评论断吹毛求疵。那究竟我们是一个什么的角色呢？很多时候我们去思想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我们都会将重心放在儿子的身上，很少会讲到个父亲。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两个仔其实都有我们那个的影子在里面，而这个父亲天父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是高高在上的，这位满有慈爱的父亲他是这个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如果去看他的时候呢根本是没有资格是跟他来到比的。那耶稣是藉着这个浪子的比喻呢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一位慈爱宽容无微不至为我们回心而全心忍耐全然接纳的一位的主。浪子比喻里面的父亲很值得我们深深去思考的地方，就是说他给这个仔有自由的空间，这个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怎样去爱我们的下一代，亦提醒我们我们怎样去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在比喻里面的父亲他并没有规限他的仔一定要在他自己的掌控之内，虽然这个仔来到他面前告诉他听，他说我要离开你我要分家产，他知道呢个结果呢应该是不好的，但他仍然是给他去尝试，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留这个仔在他的里面，这个仔仍然都不会呢是有一个觉悟和有一个的尊敬。这样父亲是被这个仔离开了，但是到了最后尾这个父亲为什么会这么快乐呢？这个仔回来之后为什么这个父亲会这么快乐呢？因为这个仔出去他尝试过他知道过失败，今次这个仔回来不是被逼回来而是呢他自己选择他自己醒悟过来，他是自愿的回去他父的家里面。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他仍然在这里寻找，甚至很多我们回到来教会的人仍然是一样，我们是不是已经真心的悔改，真心的看得到我们是需要回转呢？在另一方面这个浪子的比喻也都给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他对儿子的爱呢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爱来的，是一个没有条件的宽恕和接纳。这个细仔他本来呢就只是想着回到来呢是做一个的故宫做一个奴隶，但是当他回到爸爸的身边的时候呢他才知道原来爸爸已经是原谅了他接纳他是等着他回去。这位满有慈爱的父亲对浪子做了四件的事，如果我们看看第22、23节我们看到他叫那些仆人拿出这个的最好的外袍和他穿上，拿戒指和他戴在他手里面，拿鞋给他穿，拿这个肥牛肉宰了来和他庆祝。在这里理解到就是说这个父亲他是肯定这个儿子的身份，他给外袍这个儿子去穿，就是说他是重新接纳他，给他呢有一个尊严，给戒指他是肯定他的身份，给鞋他是保护他，给肥牛肉他是满足他现时的需要，同埋呢是同他一起来到高兴来到庆祝。 背后象征了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神是几时都在等候我们，只要我们是肯回转，祂是会接纳我们。无论我们以往对祂所做的是有多少的错，或者我们所犯的罪是多少，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真心的悔改，承认我们的罪，回到祂面前。正如诗篇在103篇11至13节那里讲，祂说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祂的人亦都是何等的大。神的慈爱向敬畏祂的人亦都是有几大。东离西有几远，祂叫我们过犯离我们亦都有几远。父亲怎样怜恤祂的儿女，耶和华亦都怎样去怜恤敬畏祂的人。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父亲，他面对这个大儿子，那他这个大儿子其实一直在他身边，不过我们看到就是说，他虽然在父亲的身边，但是他的心呢是离开父亲的。那而这个父亲呢并没有责骂他，父亲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他知道，就是说，仔啊，你是一路在我的中间，你跟我一起的。他其实在这里教导他的大仔，就是说我们不要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我们的弟兄他们的悔改，如果不是我们就很难去体会到浪子回头那种的心情，那种重新的感恩，更加难去体会神对我们的爱心。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那个父亲对那个大仔的重点就是说，你亦都是需要回转的。咁浪子嘅故事我哋都好熟悉，好多时候我哋就会忽略咗其中个真正嘅意义。个真正嘅意义系咩呢？就系、是、话一个人啊，佢嘅生命嘅改变同埋天父对我哋嘅爱系几咁伟大，同埋几咁令人感动嘅。我哋能唔能够感受得到呢？今日我就想用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发生在现实生活里面的故事，给我们作为一个提醒，看一看一个充满了仇恨的女儿，她的生命是怎样回转，好叫我们能够看得到人间的父爱尚且是令人这么感动，何况神对我们那个大爱呢？以下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在中国生活的20几岁的一个的姑娘，是她自己的自述。她说在中国的辽宁呢，有一个不是很大的城市叫铁岭，在这个的铁岭有一条街上面呢，就是呢叫做工人街，每日的朝头早和晚黑呢，你都会看到呢有一个的老人家推着一架车在那卖豆腐。而这架车上面呢有一个的广播器呢，就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呢就在叫出来说买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那这把声呢就是我，就是说这个作者自己。那而这个推车的老人家呢就是我的爸爸，我爸爸是一个哑巴，就是不会说话。他说我直至到20几岁呢，我才敢将自己的声音放在爸爸的豆腐车上面，来到代替呢他摇了几十年那个手摇的铜铃。这个女仔她自己亲口咁讲，她说呢我由好细个，大概2、3岁开始呢，我就感受得到呢我自己的爸爸是一个哑巴，我那种的屈辱。她说因此呢我由细呢我就好憎我爸爸，我唔鍾意佢。有时候呢当我见到啲细路仔呢，佢哋攞啲钱嚟买豆腐，买咗之后呢即刻走唔俾钱。咁呢这个时候呢我的哥呢就会去追这些小孩子打他们1、2拳，但呢我只是默默无声，很伤心地站在这里。我没有恨这些小孩子，但呢我就恨我爸爸，为什么我爸爸是一个哑巴呢？尽管我的哥哥呢很锡我的，但呢我都不准我的爸爸呢是跟我疏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恨他。他说当我妈妈去世的时候呢，他没有 低一啲大张嘅照片，但系咧佢咧只系有一张好细两寸左右黑白嘅照片。咁咧，当爸爸俾我冷淡嘅时候咧，佢就会攞呢张照片咧嚟到睇，睇过好耐，直至到佢需要咧出去做生意嘅时候，佢先至走。咁而咧最令我气愤嘅咧就系话我屋企咧我系排第三嘅，同村嘅人咧都叫我做哑巴阿三，我咧系好嬲呢个咁样嘅称呼。当人哋同我咁讲嘅时候咧，我拗佢哋唔过咧，我就翻屋企对住我爸爸，佢喺工作间度做嘢嘅时候，我对住佢画一个圈，喺嗰个圈里边咧吐一督嘅口水。我唔知点解我要咁做，但系咧佢话我觉得呢个咧系对哑巴咧最严厉嘅一种嘅发出嗰个嘅不满。咁呢个女仔咧，佢跟住咧讲咗好多关于咧佢点样对佢爸爸嘅不满，佢点样咧经常咧去到佢爸爸嘅面前系吐口水闹佢爸爸，佢爸爸咧曾经咧系好伤心咁哭过喊过，但系咧到到后尾佢发觉佢爸爸唔再哭唔再喊啦，每当佢闹佢嘅时候咧，佢爸爸只系咧企埋一角缩埋一边。佢喺呢个时候咧，就更加感觉到咧，佢话：我睇到我爸爸咁嘅样咧，我觉得咧更加睇唔起佢，觉得咧更加丑陋嘅样。于是乎，佢咧就决心，佢话：我要好好咁去读书，考上大学，离开呢个屋企，离开呢个地方。佢话：我疯狂咁样去对待自己，去读书，足之咧佢系考咗上大学。咁喺1992年咧，佢话我考上大学。就在那个秋天的傍晚，他原来发觉他爸爸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那个面上面呢是表露出一个很满足的心情，而呢将一沓的钱摆在他的面前送在他的手上面，那呢嘴里面呢不停地在哇哇地叫，虽然他呢是讲不出声，跟着呢他也是请了在村里面所有的人一起来到他家裡吃飯和他慶祝。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我的心本來很硬的，我突然間會哭了出來。他說在吃飯的時候，我當著大家夾了幾塊肉給我爸爸，那呢他說我流著淚的跟我爸爸說，他說爸爸你吃這些肉呢，雖然爸爸是聽不到，但是呢爸爸是看得到他的口型。咁佢爸爸咧亦都非常嘅高兴，佢话十八年嚟咧，佢从嚟咧都冇见过我对住佢叫爸爸呢个咁嘅口型嘅。继续落嚟，佢话我爸爸继续嘅赚钱供我读书。咁喺1996年，佢大学毕业之后咧，佢咧就被分派翻到去近佢屋企附近去工作。咁佢谂住要好好嘅待佢爸爸。諗住呢係接佢爸爸同佢一齊住去享受呢個遲來嘅一個親情。但係喺呢個時候就發生咗一個嘅交通意外。佢話跟住落嚟嘅事呢係我從我嘅大嫂口裏面我先知道發生咗咩事。喺呢個交通意外佢差唔多呢係被撞到半死。当啲人发现佢系呢个哑巴嘅屋企嘅女嘅时候，就通知佢屋企。佢大哥、大嫂、二哥、二嫂都走嚟，喊到咧一团，大家都乱晒阵脚。但系喺呢个时候，最后尾嚟到嘅咧就系佢爸爸，佢即刻抱起佢，拦住喺路边嘅一架嘅车，然后喺佢嘅袋里边咧攞出一扎嘅钱出嚟。个手里边猛密实住佢，个意思即系话咧，请你求求你送我个女儿去医院啦咁。咁佢个嫂咧就话：佢话我睇你爸爸咧，一生咧都好懦弱嘅，而咧喺嗰个时候系显出最刚强、最坚强嘅力量。去到医院，医生话咧冇得救噶啦，点解咧？因为佢咧已经冇晒呢个血压，咁咧个脑咧撞凹咗。咁咧，但系喺呢个时候，佢嘅嫂话俾佢听，佢爸爸伸出佢嘅手，指住自己嘅眼睛， 然后咧画下自己嘅太阳穴，咁咧又伸出两只手指住佢，指住呢个女仔，然后咧就伸出呢个大拇指，摇摇手，又合埋佢嘅眼睛，做咗好多呢啲嘅手语。个意思即系话咧，你哋唔好喊。佢话咧，我都冇喊，你哋更加唔好喊。佢话你个妹咧唔会死嘅，佢而家先二十几岁，一定能够救到佢嘅。咁咧，于是乎咧，经过好多好多嘅挣扎，医生咧都系话唔好噶啦，冇得救噶啦。咁呢个爸爸佢系好切热切咁样，同埋咧系做咗好多好多嘅手语同医生讲。佢话医生唔紧要啦，你尽量去救佢，要几多嘅钱我会赚翻嚟。咁医生咧都俾佢嗰个嘅咁样嘅感情咧系感动到。咁咧最后尾咧就话系同佢做手术，最后尾咧佢系能够医得到。咁我哋喺呢度咧睇得到就系话，喺呢度虽然嗰个故事睇起嚟系好简单，同埋咧我哋好多时候都会睇得到，因为咧有好多人佢哋经历过好多嘅意外，佢哋都能够系生存过嚟。不过我哋睇得到呢个爸爸，佢其实咧里边咧系做咗好多嘅工作，里边有好长好详细嘅。嘅描述，因为咧太长啦，所以我咧就唔想喺呢度再详细嚟到讲。但系有一样嘢好重要，佢话咧，我爸爸后屘亦都同我一齐住，但系佢对我当年对佢嗰种嘅歧视，一啲嘅仇恨佢都冇记住。佢话我时常喺度谂，俾我哋更加多一啲嘅孝心，因为咧百年之后咧。我哋咧剩落嚟嘅只系一啲嘅怀念。如果我哋系作为妻子丈夫嘅，我哋亦都要真诚嘅去相待，因为咧百年之后咧，我哋亦都好难咧携手去到散步。作为儿女嘅，我哋要珍惜我哋嘅成长，因为百年之后咧，要拥抱佢哋咧就唔能够啦。佢话我哋希望都系能够珍惜我哋而家一切所有。下星期是父亲节，你和你的父母、长辈、儿女、你的后辈关系是怎样呢？浪子的比喻里面的父亲，他对两个仔那种的爱给你有什么思考的空间？或者我想再进一步去问一问，你和天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你相信我们天上的父是爱你的，爱不爱你的？我哋一齐要祈祷，因为我哋感谢你，因为你俾我哋嘅爱实在系好大。天父，我哋都系求你喺我哋当中激励我哋，叫我哋都系能够发挥我哋彼此相爱嘅心，叫我哋都系能够大家嘅互相嚟到扶持帮助，特别系将我哋嘅教会兴旺起嚟。我哋都系求神你。在我们当中保守，亦都将我们跟着下来今天下午的各项的聚会摆在你的手里面，求神你看顾，赐给我们智慧，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